今天我们要分享约的信仰二。
今天我们要分享约的信仰二。
上一次我们分享了有关挪亚之约。
上次分享了有关挪亚之约。
其中提到两方面。
其中提到两方面。
一个就是洪水之前。
一个是洪水之前。
叫做方舟之约。
叫做方舟之约。
一个就是洪水之后。
一个就是洪水之后。
叫做彩虹之约。
叫做彩虹之约。
就是神跟挪亚所立的约。
是神同挪亚所立的约。
方舟之约呢，就是神要拯救他们一家人。
方舟之约就是神要拯救他们一家的约。
然后彩虹之约就是神应许不再用水毁灭世界。
彩虹之约就是神应许不再用水毁灭的约。
今天我们要分享约的信仰二。
今天要分享约的信仰二。
叫做亚伯拉罕之约。
叫做亚伯拉罕之约。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
看下创世纪。
十七章。
十七章。
先读第一节到第八节。
第一节到第八节。创世纪十七章。第一到第八节。
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八节。
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八节，一起读啊！第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个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个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来。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名称为后裔，建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存在自己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亚伯拉罕。
我们简单的介绍亚伯拉罕。
他是挪亚的儿子闪的后裔。
他是挪亚的仔闪的儿子。
闪的后裔。
闪的后裔。
我们看一下历代至上。
再看一下历代至上。
第一章。
第一章。
历代至上第一章。
历代至上第一章
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廿四节到廿七节。历代至上第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历代之上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
闪生亚伯撒，
亚伯撒生撒拉，撒拉生希伯，希伯生法勒，法勒生拉乌，拉乌生希路，希路生拿赫，拿赫生帕拉，帕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好，通常我们看历代志的时候。
通常我们看历代志，
看到出来这么多名字，
看到这么多名字，
我就不看了，跳过去了，
就不看了，就跳过。
如果你跳过去的话，
如果你跳过了呢，
你就不知道亚伯拉罕是闪的后代，
就不知道亚伯拉罕是闪的后代。
所以二十四节呢，闪生亚法撒。
亚四节那里讲闪生亚法撒。
二十七节说他拉生亚伯兰。
亚瑟节嗰度讲他拉生亚伯兰，
所以我们就知道亚伯兰的爸爸是他拉。
咁我哋就知道亚伯兰嘅爸爸就系他拉。
亚伯兰，还有一个名字叫亚伯拉罕。
亚伯兰仲有一个名叫做亚伯拉罕。
啊，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创世纪十七章。
就系先头睇嘅创世纪十七章。
啊，神给他改了个名字。
神同佢改咗名。
啊，所以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
是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
啊，神选召他呢。
神选召他、
啊、要他成立一个国家，
要他成立一个国家，
而且他要做很多国家的父亲，
而且还要他做很多国家的父亲、
代表有一种、救恩的预言、啊、
代表了有救恩的预言、
啊、那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因为呢救恩是从犹太人出的。
亚伯兰本来是加勒底乌尔的人，
亚伯兰本来是加勒底乌尔的人，
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人，
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人，
古巴比伦人，
古巴比伦的人，
也叫做加勒底人，
亦都是叫加勒底人。
那他神选召他以后，
神选召了他之后、
他后来就来到迦南地哈，
他后来就来了迦南地。
刚才的十七章的第八节说，
刚刚十七章第八节那里讲到、
你现在寄居的地，
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就是迦南全地，
要赐给你跟你的后代，
赐给你和你的后代。
那亚伯拉罕从、加勒底那个地方，
亚伯拉罕从加勒底、
过了幼发拉底河，
过了幼发拉底河、
来到了迦南地，
来到迦南地。
所以后来的人叫他是希伯来人，
后来的人呢就叫希伯来人。
希伯来的意思呢，
希伯来的意思
就是过河，
就是过河的意思，
过了河的人，
过了河的人。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
再看创世纪
十四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创世纪十四章十三节，
这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
这里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
告诉亚伯兰、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
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
这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希伯来这三个字，
这个是圣经第一次出现希伯来，
就希伯来人亚伯兰，
希伯来人亚伯兰，
就是从加勒底那边过河来到迦南地的这个人，
就是从加勒底过河来到迦南地的人。
亚伯拉罕被召的时候，
亚伯拉罕被召的时候，
跟他父亲一起从加勒底的乌尔，
是他从他父亲由
加勒底，
加勒底去到乌尔、
那个乌尔那个地方，
乌尔那个地
去到一个地方叫哈兰，
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哈兰、
上次我们也讲过，
上次都讲过、
就是其实是从这里走到上面了哈、
其实是从中间走到上面、
那个时候呢他、跟他的爸爸到了哈兰，
那个时候他跟他爸爸去到迦南，
后来他七十五岁的时候，
后来他七十五岁的时候
就离开了哈兰，
就离开哈兰。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一章，
又再看创世纪的第十一章，
第二十七节，
创世纪第十一章二十七节，
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
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
他拉生亚伯兰，
他拉生亚伯兰，
拿赫，
拿赫，
哈兰，
哈兰，
哈兰生罗德，
哈兰生罗德。
刚才我们念的历代志那里说、亚伯兰的爸爸叫他拉，
刚刚在历代志那里看到亚伯兰的爸爸是、
哈
拉，
他有三个儿子，
他有三个仔、
其中一个儿子叫做拿赫，
其中一个仔叫拿，
一个叫哈兰，
一个叫哈兰，
那所以这个两个是亚伯拉罕的兄弟，
两个都是亚伯拉罕的兄弟。
那哈兰生了罗德，
哈兰就生咗罗德。
所以我们说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哈。
所以讲呢，啊罗德系亚伯拉罕嘅侄。
这个哈兰呢是人名，但是还有个地名哈。
哈兰系一个人名，亦都系有一个地名。
他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到了哈兰去。
他是从加勒底乌尔到咗哈兰。
啊，这里又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哈兰。
呢度有一个人嘅名，亦都系叫哈兰。
啊，我们再看三十一节哈。
啊，睇三十一节。
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
哈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
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
同他的孙哈兰的儿子罗德，
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
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
出了加勒底的乌尔，
出了加勒底的吾尔，
要往迦南地去，
要往迦南地去，
他们就走到哈兰。
他们走到哈兰，
就住在那里。
就住在那里。
好，所以他跟爸爸一起从加勒底到了哈兰去哈。
咁佢就系同佢爸爸一起去咗哈兰嗰度。
他的目的地是迦南地。
佢嘅目的地就系迦南地。
但是他的爸爸。
但系佢爸爸。
啊，在三十二节说。
喺三十二节嗰度。
哈拿共活了205岁。
啊，他拉共活了205岁，
就死在哈兰，
就死在哈兰，
啊，就没有去到迦南地，
没去到迦南的。
所以他第一次离开他的故乡的时候，
他第一次离开他的故乡的时候，
目的地是迦南地，
目的地是迦南地。
那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去迦南地呢？
那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去迦南地呢？
啊，如果道路方便的话，他应该是直接去了哈。
如果道路方便，他应该直接去。
啊，当时我们知道那个中东那个地方哈。
当时中东的地方
叫做肥沃之地，是这个月半月形的。
肥沃之地是半月形的。
就是已经可以已经可以来往的地区哈。
是已经可以来往的地区。
是这个地区啊。
就是一个
直走是不容易的，
直走反而不容易，
所以他要经过哈兰然后到迦南地区，
是要经过哈兰才去到迦南。
啊，所以他还没有到迦南地的时候，
还没到迦南地的时候呢，
他爸爸就死在哈兰，
他爸爸就死了在哈兰那里。
那我们再看一下十二章，
再看创世纪十二章，
十二章啊，第五节，
第五节
啊，第四节第五节，
第四第五节，
十二章的第四第五节哈，
第十二章四五节，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
啊，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
年75岁，
年75岁，
啊，所以大家记得，啊，
所以大家记得，
啊，只有亚伯兰跟他侄儿，啊，往迦南地去，啊，
所以呢只是得亚伯兰和他的侄儿罗德去迦南地，
啊，所以，啊，亚伯拉罕蒙召，
亚伯拉罕蒙召，
啊，到迦南地去，
到迦南地去，
刚才念的17章
先读的47章，
啊，第八节，
第八节，
啊，他已经到了那里哈，
就讲他已经到了那里了，
啊，75岁离开了哈兰，
75岁的时候离开哈兰，
啊，来到了迦南地，
来到迦南地。
那今天我们讲的亚伯拉罕之约，
今天我们讲亚伯拉罕的约，
啊，分两部分哈，
分两部分，
一个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一部分是耶和华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章，那一段经文，
就是先头读那段经文，
啊，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
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
按照十七章的第一节，
按照十七章第一节，
他已经99岁了，
他已经99岁了，
那意思说他来到迦南地，
意思就是说他来到迦南地，
啊，因为他75岁来到迦南地，
他75岁的时候来到迦南地，
所以他现在99岁了，
他现在99岁了，
在迦南地已经24年了，
去到迦南地住了二十 四年。
刚才所念的经文啊，我看两个重点哈。
先头睇个经文，我哋睇两个重点。
一个呢，就是那里说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一个就是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第二节哈。
第二节嗰度。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啊，当时亚伯拉罕。
当时亚伯拉罕
还没有孩子哈。
仲未有细蚊仔。
啊，就是75岁的时候还没有孩子。
75岁的时候都没有。
现在99岁了。
而家99岁了。
他有一个孩子。
他就有一个仔。
啊，我们看第16章。
看第16章。
15节。
第15节。
后来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后来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
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玛利。
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
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
亚伯兰85岁啊。
亚伯兰86岁。八十六岁。
啊，他75岁到了迦南地。
他75岁去到迦南地。
86岁生了以实玛利。
86岁生了以实玛利。
他99岁的时候呢？
他99岁的时候呢？
神说啊，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哈。
神话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
啊，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
要繁多还要等很长的时间呢。
一个儿子要繁多的时候要等好
长。那99岁的时候，神说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99岁的时候，神话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
所以后来他又生儿子哈。
所以后来呢，他又生了一个仔。
就是以撒。
就是以撒。
啊，创世纪21章。
创世纪21章。
第二节。
第二节。
啊，创世纪21章。
创世纪21章。
第
二
节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哈。
一起读。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照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哈，就给他生了儿子哈，他给他起名叫以撒。
啊，生了个仔，他就同他起名叫做以撒。
所以86岁生了个儿子。
86岁生了一个仔。
100岁生了儿子。
100岁又生一个仔，
对，生了两个儿子哈，
一共就生了两个仔。
啊，这两个儿子不同的，
两个仔不同的呢？
啊，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
啊，睇下加拉太书。
4章。
4章。
23节。
4章23节。
加拉太书4章23节。
加拉太书4章23节。
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4章23节。
好，这里说，然而那使女所生的。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
就是夏甲所生的。
就是夏甲所生的。
是按着血气生的。
是按着血气生的。
啊，那自主妇人所生的，
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
就是撒拉所生的，
就是撒拉所生的，
是凭着应许生的，
是凭着应许生的。
啊，两个儿子不同的情况啊，
两个儿子不同的情况，
一个就是按照血气人的意思生的，
一个是按住血气生人的血气生的，
一个是按照神的应许生的，
一个是按住神的应许生的。
神应许他年老的时候生一个儿子，
神应许他年老的时候 有生。
所以这两个孩子呢，
所以这两个孩子
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
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
但是这个应许之子，
但是这个应许之子
的后代，
这个后代呢，
才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后代，
才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后代。
啊，后来以色列人就多起来哈。
后来以色列人多
起来，什么时候多起来呢？
哪个时候多呢？
雅各就亚伯拉罕的孙子，
雅各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
下埃及的时候，
落埃及的时候，
他们一共有七十人哈。
他们一共有七十个人。
啊，但是过了四百多年以后，
过了四百多年之后，
他们人非常的多哈。
他们人好多。
我们先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
啊，再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一章。
出埃及记第一章。
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
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出埃及记第一章二十节。
这是说神后代收生婆。
神后代收生婆。
以色列人多起来。
以色列人多起来。
极其强盛哈。
极其强盛。
哦，不单多起来，而且很强盛哈。
唔单止多起来，仲强盛。
哦。我们再看第九节哈。
再睇下第九节。
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九节。
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九节。
埃及王说，对他的百姓说。
埃及王对他的百姓说。
看哪。
看呀。
这以色列民。
这以色列民。
比我们还多。
比我们还多。
又比我们强盛。
又比我们强盛。
所以以色列人到了埃及以后呢。
就是以色列人到了埃及之后。
就极其强盛，人多。
又人多又强盛。
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二章。
再看出埃及记十二章。
第三十七节。
第三十七节。
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三十七节。
好，这是说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从兰塞起行。
从兰塞起行。
到往苏格去。
往苏格去。
除了妇人孩子。
除了妇人孩子。
步行的男人。
步行的男人
约有六十万，
约有六十万，
哦，相当多的人了哈，
好多的人
啊，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因为出埃及大概是主前一千四百多年前哈，
出埃及记大约是主前一千四百多年，
所以到现在已经三千多年哈，
到现在是三千多年了，
啊，这个除了妇人孩子，男人都有六十万了。
除了妇人孩子，男人都有六十万。
啊，经过多少年呢？
经过几多年呢？
啊，十二章的第四十节说。
第十二章的四十节讲。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四百三十年。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所以本来是七十个人到了埃及去。
本来七十个人。
经过四百三十年。
经过四百三十年，
应该最少有两百多万人，
应该最少有两百多万人。
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说，
所以神呢就同亚伯拉罕说，
我跟你立约，
我同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我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啊，不单是这样，
不单是这样。
第二约的内容说，
约的内容讲，
啊，你要做多国的父，
你要做多国
的父，啊，所以给他改名了叫亚伯拉罕，
所以跟他改了个名叫做亚伯拉罕。
不然 不单是这样，
不单单是这样，
啊，在十二章，啊，创世纪十二章，
在创世纪十二章，
啊，第二节，
第二节
这里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啊，再看十八章十八节，
再看
十八章十八节，
十八节
还有一句话说，
还有一句话说，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所以他这个大国是一个强大的国，
所以他这个大国是一个强大的国。
今天以色列是个小国，
今天的以色列是一个小国，
但是它是个强大的国，
但是它是一个强大的国，
所以在阿拉伯是，在中东那个地方，
所以在中东的地方呢，
没有人敢欺负，以色列国，
是没有人够胆欺负以色列国，
它是个很强大的国家，
它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它也有核子武器，它
都有核武器，
所以如果，阿拉伯国家的人，
所以阿拉伯国家的人
想攻打他的话，
如果想攻打他的话
是不容易的，
很容易。
所以这里神跟亚伯拉罕所说的，
这个是神跟阿伯拉罕所说的，
以色列国要成为大国，
以色列国要成为大国，
也成为强大的国，
都成为强大的国。
然后又说，
又讲，
我以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以立你作多国的，
所以呢，第六节说国度必从你而立。
所以第六节嗰度讲国度必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君王从你而出。
啊，所以从亚伯拉罕的后代里面。
所以从亚伯拉罕的后代。
有一个君王出来了。
有君王出来。
啊，就是大卫王。
就是大卫王。
然后他说，我要建立你的，我要建立我的约。
然后他又讲，我要建立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作永远的约，
所以这个约呢是不能废弃的，
所以这个约呢是不可以废弃的。
他说不单跟你立约，
我不单止跟你立约，
要跟你的后裔立约，
还要跟你的后裔立约，
所以神说那个迦南地，
神说这个迦南地
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
十七节说，
十七节讲，
神预先所立的约，
神预先所立的约
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
就不可以被四百三十年之后的律法废掉，
叫应许归于虚空，
叫应许归于虚空，
那个就是指的那个应许亚伯拉罕的约，
那里就是指应许亚伯拉罕的约，
这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就是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
就是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
下面我要分享的呢
下面要分享的呢
是耶和华吩咐亚伯拉罕要守的约，
就是耶和华吩咐亚伯拉罕要守的约，
所立的约呢，
所立的约呢，
人没有办法去做什么，
人没办法去做什么，
就是顺着神所立的约去生活，
就是顺着神所立的约去生活，
比方说神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比如说神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这是神所立的约，
这个是神所立的约，
亚伯拉罕不能说我不生孩子，我不要我不要，
亚伯拉罕不可以说我不要生仔，我不要不要，
这是神跟他所立的约，
这个是神跟他所立的约，
但下面神要他去守的约，
下面呢是神要他所守的约，
人要去亚伯拉罕要守这个约，
亚伯拉罕要守的，
就是第九节到十四节，
就是第九节到十四节，
十七章的第九节到十四节，
七章第九节到十四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
一起读。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和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所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所约的证据。
你
们世世代代的男子，
无论
是
家
里生的，是在你的后裔
外用银子
买来的，
生下的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
的
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众拣选，因为他配得我的约。好，我们读过去就知道，
我们读完就知
道，这个是亚伯拉罕跟他后代要守的约，
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要守的约，
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神自己要守的约，
第一到第八节是神要守的约，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神立约，
神立约，
神自己要守约，
神自己要守约，
那是前面那个，
这个是前面
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是神跟亚伯拉罕
所立的约，这个约呢，
这个约呢，
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神同阿伯拉罕立约，
神要他们去守这个约，
神要他们守的约，
所以要有行动的，
要有行动的。
好，这个割礼之，这叫割礼之约，
这个叫割礼之约，
说你跟你家人都要守的哈，
就是你和你家人都要守的。
刚才念的第九节到第十节，
刚刚读的第九节到第十节，
十二节到十三节的上半段，
十二到十三节的上半段，
他说你和你的后裔，
那里说你和你的后裔
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就是这个约你们要一直守下去哈。
就是说这个约你们要一直守下去，
所以这叫所立的约，
就是讲所立的约
是你们当守的哈，
就是你们当守的
然后十三节说做永远的约，
然后十三节又讲作永远的约
所以是不可以废除的，
就是说不可以废除的。
这个约是内容是什么呢？
那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
所有的男子哈，
是所有的男子，
家里生的，
屋企生的，
用银子从外面买的，
用银子从外面买来的
都要接受割礼，
都要接受割礼
割礼就是男子生殖器那个包皮哈，
割礼就是男子生殖器的包皮
把它割掉哈，
将它割
这就叫割礼之约，
这个就叫做割礼之约
这个约呢，
这个约
如果遵守了的话，
如果遵守了呢
十一节那里说，
十一节那里说，
就是我与你立约的一个凭据哈，
就是我与你立约的凭据
立约要有个凭据哈，
立约呢要有个凭据，
所以比方说有两个年 有一对男女结婚哈，
比如说是有一对男女要结婚
现在还有两个男的结婚的，两个女的结婚，
现在有两个男或者两个女结婚，
搞同性恋的不算这
些不算数
他们要在证婚人员面前立约，对不对？
那他们要在证婚人面前立约
立约完了以后，
立约完了之后，
证婚人就说，
那证婚人就说，
我现在宣布你们两个是夫妻了，
咁我而家宣布你哋两个系夫妻。
然后就给他一个结婚证书。
然后就俾佢一个结婚证书。
在中国叫做领证哈。
喺中国叫做领证。
因为他们不在，通常不在教会举行哈。
通常唔响教会举行。
他们到那个婚姻注册处去领证。
系去婚姻注册处领证。
所以立约要有个证据。
所以立约呢是要有个证据，
所以这个，所以在十一节说那个割礼就是立约的一个证据，
可能十一节讲就是立约的证据，
你照着去做了就是立约的证据
你照着做呢就是立约的证据
我们来到澳洲，
那我们来到澳洲，
如果你入澳洲籍了，
你入澳洲籍，
你有一个那个入籍的那个证明，对不对哈？
有一个入籍的证明
你申请护照的时候，
申请护照的时候
要有那张入籍的证哈，
要有个张入籍证
没有那个入籍证你申请不到护照的
如果没有那张籍呢你是申请不到，
就是这个你成为澳洲公民的一个证据哈，
就是一个成为澳洲公民的证据
所以这个约的凭证证据呢，
所以这个约的证据呢，
就是你去受割礼，
就是你去受割礼
所以在十三节下半段来说，
所以在十三节下半段那里说，
他说这样，
这样
我的约，
我的约
就立在你们肉体上，
就立在你们肉体上，
所以这个约呢是在肉体上一个证据
这个约呢就是肉体上的证据
所以受割礼，
所以受割礼
这个肉体上面有一个证据，
肉体上就有一个证据，
那什么时候受割礼呢？
那什么时候受割礼呢？
刚才念的十二节呢说，
在十二节那里说，
第八日都要受割礼，
第八日都要受割礼
圣经里面有记载他们受割礼的那个情况哈，
圣经有记载他们受割礼的情况，
我们看施洗约翰，
看看施洗约翰
受割礼哈，
受割礼。
路加福音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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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九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九节，
到了第八日，
到了第八日，
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
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
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
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
叫他撒加利亚，
叫他撒加利亚。
第六十节，
六十节。
他母亲说，
他母亲说，
不可，
不可，
要叫他约翰，
要叫他约翰。
本来跟他爸爸一样的名字哈，
本来同他爸爸一样名。
我知道，好像洋人有的跟父亲是一样的名字哈。
洋人呢，同父亲可能有同一个名。
美国那个布什总统。
美国布什总统。
两个都叫 George Bush。
两个都叫 George Bush，
他有一点分别了哈，
但是有一些分别，
一个老的，一个少少的哈，
一个老布什，一个少布什。
约翰的名字是他妈给他起的哈，
约翰的名是他妈妈同他起的。
到了第八天受割礼，
到了第八日受割礼。
这是神规定他们第八天受割礼，
就是神规定他们第八日受割礼。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节，
再看路加福音二章第二十一节。
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节，
第二章二十一节。
再说满了八天，
满了八天，
就给孩子行割礼，
就给孩子行割礼，
与他起名叫耶稣，
与他起名叫耶稣。
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
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
天使所起的名，
天使所起的名。
在耶稣第八天受割礼，
耶稣也都在第八日受割礼，
就给他起个名字，
就起了个名。
所以受割礼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名字，
受割礼的时候就给他，
所以生下第八天就有个名字了。
所以出世八日就有名。
有的人生下好几个月还没有名字。
有些人出世几个月都没有名。
我们再看，
再睇下
创世纪，
创世纪
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第四节，
第四节，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四节。
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四节，
二十一章第四节。
以撒生下来第八日，
以撒生下来第八日。
照着神所吩咐的，
阿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
给以撒行了割礼，
给以撒行了割礼。
第三节说给他起名叫以撒，
第三节那里讲给他起名为以撒。
都是第八天受割礼，
都是第八日。
我们再看腓立比书，
再看腓立比书
第三章，
第三章
第五节，
第三章第五节。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
我第八天受割礼，
我第八日受割礼。
这我是保罗，
这个我呢是保罗。
保罗说我第八天受割礼，
保罗讲我第八日受割礼。
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
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律法说，
就律法说，
我是法利赛人，
我是法利赛人。
这里保罗把他的身份讲得很清楚，
这里保罗将他自己的身份讲得很清楚。
他说他是以色列族，
他说他是以色列族
希伯来人，
希伯来人。
所以神跟希伯来人立约。
所以神同希伯来人立约。
没有跟我们中国人立约。
冇同我哋中国人立约。
所以我们中国男的不用受隔离。
所以我哋中国男嘅唔需要受隔离。
多年前。
好多年前。
我在韩国的一个教，我在韩国教，韩国的华侨教会。
牧师在韩国的华人教会
有个弟兄呢，
有个弟兄，
他移民去了美国，
他移民就去了美国
几年后他回来，
几年后呢他回去，
他跟我说，
他跟牧师说，
他说我去美国以后呢，
他说我去了美国之后
去受割礼了，
他受了割礼
那他都去美国已经20多岁了，
他去美国的时候是20几岁、
大概他回来的时候大概30岁左右吧，
他回来的时候大约是30岁左右，
他说我在美国受了割礼，
他说我在美国受了割礼，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
牧师就问他什么意思呢，
他说圣经不是叫我们受割礼吗，
他说圣经不是叫我们受割礼吗，
我说那是指以色列人
就跟他说是指以色列人，
但是他跟我说，
但是他说呢，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受割礼很痛的，
受割礼很痛的
那因为我没有受割礼所以我不知道，
牧师就说我没有受过割礼我不知道，
他说哎呀受割礼真痛苦啊，
他说是受割礼很痛的，
因为他老了才受割礼，
因为他老了才受割礼，
圣经说是第八天受割礼，
圣经说是第八天受割礼，
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医生跟护士
在座有没有医生或者护士呢，
据医护人员说
医护人员说
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
生出来第八天受割礼
那痛是最少的
痛呢是最少的，
流的血也最少，
流血也是很少，
所以为什么第八天受割礼，
为什么是第八天，
它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所以神说叫他们叫亚伯拉罕跟他后代第八天受割礼，
神就叫他亚伯拉罕叫同他的后裔第八天受割礼
那他们呢就照着所吩咐的第八天受割礼，
那他们就照着所吩咐的第八天受割礼，
但刚开始有的人也没有第八天受割礼
一开始的时候都不是个个
我们看一下
割礼
我们再看一下第17章，
再看17章
24节，
24节创世纪
17章24节，这说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
这里说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
年99岁，
年99岁，
所以应该很痛的
应该是很痛的
然后25节，
25节，
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
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
年13岁，
年13岁，
也应该是很痛的，
都是很痛的
然后27节，
27节，
家里所有的人，
家里所有的人，
无论是在家里生的，
无论是在家里生的，
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
或者用银子从外人买的，
都一同受了割礼，
也都一同受了割礼，
所以神吩咐亚伯拉罕要守这个约，
神吩咐亚伯拉罕要守这个约，
他立刻就守了，
他立刻就守了
那他没有背约，
他没有背约，
因为背约的话，
因为背约呢，
刚才念的14节刚
才读过14节，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
必从民中剪除，
必从民中剪除，
因他背了我的约，
因他背了我的约
所以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割礼之约，
所以神同亚伯拉罕所立的割礼之约，
犹太人到今天都守的，
犹太人到今日都仍然在守
除了犹太人以外，
除了犹太人之外，
其他民族的，
其他民族
有些把圣经错解了，误解了，
有些呢将圣经错解
然后造成很大的悲剧
就造成很大的悲剧，
在非洲有个国家我忘记了 是哪一个国家？
从非洲有一个国家，
他们不单是给男人施行割礼，
他们不单单给男人受割礼，
他们也给女人施行割礼，
都同女人施行割礼，
他们也是信仰基督教的，
都是信仰基督教。
这个是把圣经乱解了哈，
这个是乱解了圣经，
应用错误了，
应用错误了。
所以这个割礼呢，
所以这个割礼呢，
只限于男的，
只限男的，
或者更仔细的说，是只限于以色列人。
更仔细的讲呢，就是只限以色列人。
因为说你和你的后裔啊，
这里讲你和你的后裔，
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国人。
那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保罗的意思，
既然我们是中国人，
既然我们是中国人，
跟亚伯拉罕没有关系吗？
同亚伯拉罕没关系吗？
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
如果你没信主
是没有关系的，
是没关系。
但如果你是信主的话，
但如果你是信主的
呢，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你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我们看一下罗马书，
看看罗马书
第二章，
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
第二十五节，
第二十五节
到二十九节，
到二十九节。
他说，
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
他说，你若是行律法的隔离，
你若是行律法的，
好的，行律法的，
行律法的，
你若是行律法的，
你若是行律法的，
就是行律法的是犹太人哈。
行律法的是犹太人。
他割礼固然与你有益。
割礼固然与你有益。
因为你是犹太人。
因为你是犹太人。
你是以色列人。
是以色列人。
所以你要受割礼的。
你要受割礼。
他说，若是犯律法的。
若是犯律法的。
那以色列人，你如果犯律法的话。
以色列人如果犯律法。
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
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
那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呢？
割礼是什么意思呢？
不只是说割那个包皮哈。
只是讲割包皮。
是洁净的意思。
是洁净的意思。
干净的意思。
干净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犯了律法。
所以如果你犯了律法。
你就犯罪了。
你就是犯罪。
有罪就不干净了。
有罪就不干净。
所以你的割礼呢就不算是割礼了。
所以割礼就不算是割礼。
我们再看二十六节哈。
再睇下二十六节。
所以那未受割礼的。
所以那未受割礼的。
就是非犹太人。
就是非犹太人。
若遵守律法的条例。
若遵守律法的条例。
就是他做出来也不违背律法。
就是他做出来都没违背律法。
他虽然没有律法的条例。
虽然没有律法的条例。
所以他说他虽然未受割礼。
他虽然未受割礼，
岂不算是有割礼吗？
岂不算是有割礼吗？
所以保罗把肉体的割礼呢？
所以保罗将肉体的割礼
看得很淡薄哈，
睇得好淡薄，
不觉得很重要哈，
唔觉得重要。
他说二十七节，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
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
若能全守律法。
若能全守律法，
岂不要审判你这有异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
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异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
就是外邦人，
就是讲外邦人，
他如果所行的，
他所行的
比你都好的时候，
比你都好，
你这犹太人，
咁呢啲犹太人呢，
不守律法，
唔守律法，
你受割礼，
但是你受了割礼，
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呢？
他们会审判你的，
他们会审判你。
二十八节说，
第二十八节，
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保罗是真犹太人，
保罗是真犹太人，
但他否认，
但是他否认，
只是肉体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只是肉体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所以下面说外面肉体的割礼，
所以下面讲外面肉体犹太人
肉体的割礼，肉身的割礼，
肉身的割礼，
外面肉身的割礼，
外面肉身的割礼，
也不是真割礼，
也不是真割礼。
这个犹太人否认他的这个肉身的割礼，
这个是犹太人否定他肉身的割礼，
因为他们前面有一个原因，
因为前面就讲到个原因，
因为他们不守律法，
他们不守律法，
所以割礼对他们没用，
割礼就对他们没用。
29节说，
第29节说，
唯有里面做的，
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
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
真割礼
也是心里的，
也是心里的。
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真犹太人，
今天讲真犹太人，
不是肉身的犹太人，
不是肉身的犹太人。
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
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
你从心里承认你的罪，
如果你从心里承认你的罪，
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就里面受了割礼，
我们就里面受了割礼，
所以就变成真犹太人，
就变成真犹太人。
他说在乎灵不在乎义文，
这里说在乎灵不在乎义文，
主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洁净的工作，
就是圣灵在心里面
做
洁净的工作，
不是借着义文使我们得洁净，
不是藉着义文在心里得洁净。
这人的称赞，
这个人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们称为基督徒，
我们称为基督徒，
有的人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有人说你做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就是我们是真受割礼的人，
就是我们真受割礼的。
所以身为犹太人的保罗，
身为犹太人的保罗，
他把那个割礼的意思，
他将割礼的意思
解释得非常清楚，
解释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用受割礼，
所以
不用肉体的割礼，
今天的基督徒不需要受肉体的割礼，
但是里面要受割礼，
但是里面要受割礼，
因为里面受割礼才是真的基督徒，
因为里面受割礼才是真的基督徒，
那我们才会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我们才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他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
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
也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父，
都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父，
是属灵的意思，
是属灵的意思，
就是他是让我们这些外邦人，
就是他让我们的外邦人
成为神家里的人，
成为神家里的人。
今天我分享的这两段经文呢，
今天分享这两段的经文呢，
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也代表亚伯拉罕有了这约跟随神信靠神，
就代表了亚伯拉罕跟随神信靠神，
就叫信约的信仰，
就叫做信约的信仰
一个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一个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然后不是亚伯拉罕去要守的，
不是亚伯拉罕去守，
也守不了的，
都守不到，
就是完全是被动的，
很被动的，
神跟他立约，
神跟他立约
应许他有个儿子，
应许他有儿子，
要做多国的父，
要做多国的父
君王要从他的家开始，
君王从他家开始
做王直到永远
作王直到永
远。第二个约呢，
第二个约呢，
就是割礼之约，
就是割礼之约
是亚伯拉罕要守的，
是亚伯拉罕要守的，
不单他要守，
不单单他要守，
他的后代也要守，
他的后代都要守
所以这个约呢，
这个约呢
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好，我们分享到这里，
我们分享到这里。